我们今天要上到830节啊，236页啊。那我们的内文从237页开始啊。好，大家翻到了吗？好，我们开始口述新的一章啊，经验的机制啊。好，那么你们的世界以及其中的每样东西，首先先存在于想象里。好，这个还不熟悉赛事资料的人呢，你就把这句话画下来吧。好，这句话就是我们常都在讨论的。好，你们的世界以及其中每样东西，首先是存在于想象里。这个没有书的同学，你要不要书架上借一本？书架上应该有吧？啊，个人群体。你被教导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具体的事件上，因此他们对你而言就代表了可靠的实相。好，我们这有点在复习哈，因为这几句话常常反复在出现。那假如拿来比对我们刚刚在讨论的一个加伦的，像加伦的例子，好，那加伦就是发现他把他好这个过去所教导的他的经验，好他的认知，好然后注意在具体的事件上，所以呢他女儿的一个好像看起来不诚实的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就代表了一个可靠的实相。这个可靠的实相是什么意思？他真的不诚实，他骗我了，对不对？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就是已经发生的一个证据确凿的一件事实。好，对他来讲。可是哈，接下来，思想、情感或是信念显得是次要的、主观的，或者可以说不太真实。而他们仿佛只是对具体资料升起的反应而已。好，这个就是我常常在讲，我们常常对应反应是因为以为的哈，外在事件发生了它不诚实，所以我才生气。我们以为是这样的顺序，是因为外在的事件才挑起我的情绪。好，是因为有这件事情，所以我才会说我再也不能信任你了，我才产生了这个想法。好，是因为外在这个事件，所以呢好撞击了，好我觉得我怎么能够再信任一个人呢？好，你产生了很多这些想法。可是这些主观的啊，或者说不太真实的这些想法呢，他们仿佛只是对具体资料升起的一种反应。但事实是这个样子吗？好，我们接着看。举例来讲啊，你通常认为对一件事的感受主要是对那件事情的反应，你很少会想到那个感受的本身可能才是主要的。来，你画下来，感受的本身。好，我们只会看到说是女儿撒谎让我很心痛，好，这个感受被翻起来了。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好好去探讨一下感受的本身，我为什么会心痛，我为什么会那么气他骗我，我的这个感受的本身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意义。好，那而那个特定事件却可以说是对你情绪的一个反应，而非其反面。什么意思？是你早就有这样的一个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痛苦的感受先存在了，所以才产生了一个对应让你痛苦的事件发生。大家听懂了吗？好，这就是我们常常思考的逻辑哈，是由外而内，由外而内。我们以为是外界的事情，外在的事情挑起我内在的反应，可是赛斯在讲是刚好相反，是你内在先存在了一种想法，一种感受，于是你才会从外在的事件得到了一个共鸣跟一个印证。大家了解了吗？是你的内心里面先藏了很多的痛苦哦，很多痛苦的感受，而且可能对刚刚那个例子来讲，我心里面藏了很多对不诚实然后会有什么后果，好，不诚实代表什么，很多的这种感觉，很不舒服的感觉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我已经先有了这些痛苦的感受，所以才在外在的世界看到了带起我内在原来早就存在的感受的一种机会。 是外在的事件给了我一个机会看到我内在的痛苦，大家听懂了吗？而不是外在那件事情让我痛苦的。好，这就是关键。好，这是赛斯在讲的理念。好，所以呢他说最重要的是你的焦点，你到底是注意外在的事件，还是注意到你的内在里面早就存在的感受。那么他大半要为你对任何一件事的诠释负责，也就是说你要选择痛苦以对还是能够信任以对。好，你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应这件事情，完全由你来选择，由你来做主，由你来做主。这就是修行。修行就是在每一个关键的当下，我究竟是信任来对待还是痛苦来对待。好，修行就是修当下你是做了什么选择，你怎么选择，你能不能够做你选择的主人，而不是对被外境带着走，是由你来选择你要用什么样的心境来对应这件事情。好，你知道所有身体的疾病，好，我们在座有一些病友，好，所有身体的疾病，大大小小身体的疾病，好，我们常常听到就是能量没有出口，对不对？能量阻塞了。什么能量阻塞了？什么叫能量阻塞了？你内在里面有很多的感受没有办法流畅，有没有？你内在有很多的感觉没有办法流畅。好，你内在很多的这个感受常常相应于说我不可以这样子，我一定要那样子，而产生了痛苦的感觉，有没有？好，我明明也不是故意要骗爸爸，可是爸爸竟然会因为我一句谎言把我打到脑震荡，有没有很痛苦的感受？这些感受存起来，存起来，一直存，我们都在存很多的感受在心里面。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你的人生里面事件不断，好多事情一直不断不断在发生？为什么？因为你内在的感受也一直不断的在那里酝酿着，在那里流动着。只要这些感受，特别是不舒服的感受，没有找到一个出口的话，我们说受阻碍的能量啊。假如你很想要去好做你喜欢的事，比如说很想要去赏花，可是你先生一直告诉你说赏花有什么鸟用，浪费时间，好，人这么多。假如你很想去看灯会，你先生就说100万人挤在那里，你笨呐，你去跟人家挤干什么？可是你就是还是很想去啊，因为你觉得灯会啊，哇，这个很漂亮啊，怎么样，你很想去。可是你先生一直说不可以去不可以去，于是你内在里面那个也没有力量。好，你也变成一个没有力量的人，你不能够当下为你的选择负责，于是你不敢去看灯会。好，那你心里面会不会很怄？怄就是一个情绪就在里面了。然后接着下来，你先生就会一直让你有很多很怄的事情发生。各位，是你先生的问题，还是你从来都没有把握机会做你的选择？你先生呢很为难，一直都在刁难你，他心里面的潜意识说，哎，你到底要我刁难你到什么时候你才要开始独立自主啊？大家懂我意思吗？好，我要这样子一直处罚你，我一直折磨你，你到底要我折磨你到什么时候你才要开始独立自主啊？好，他的内在的潜意识一直在跟他讲。所以呢你看他一直在演出那个折磨你的人，有没有？他有一天他就是希望你好歹为你的选择做决定，然后你的能量就会因着你的选择，因着你的责任感而开始有了出路。好，你让你的能量，内在生命的能量有了出路，好，然后你先生跟你的戏就会告一个段落，对不对？好，他就不用再那么辛苦扮演那个老是折磨你的人，对不对？他折磨你的能量，他去折磨，或者是他做点别的事情也好啊。好好，两句是吧？开玩笑。好，哦，哇，哎，你真的是哈得寸进尺哈，先到台北，再到宜兰，现在到日本哈，不错哈。嗯，花，对，枫林木啊。
他说叫我自己搭车去啊，我说我姐姐跟我姐，我说我都来应后，然后我就去他们站的轿车啊，叫他在跟他拼的那个老大车，然后你就谁比较早去接客人，我就去叫他的车，然后叫回来他就载我，我说我是那个165的老婆，哟，他你哪不爱叫您安家哪来叫我打，我说伊无用，我嘛无用，我说无用。结果他昨天晚上回来就什么，
你看心里面有一种小小报复的快感，啊，这个报复的快感，啊，你看要是以前他就难过，啊，为什么你都不在我，对不对？这就是我没有为我自己的行为做选择。你看，越赚越多，啊，越赚越多。对，我们陪着丽兰哈，这个一起跟他先生要钱，然后我们也陪着丽兰一直在那里所求无度，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嗯，哦，他更厉害，很精简哈，好，加一个字就好，叫贪。好，那这你看像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各位，赛斯的理念用在生活里面哈，用在你的疾病上面，你看有多有力量，多有力量。好，所以生病的自己就要常常问自己，我是不是哪边的能量塞住了，我有没有一个行动力老是被我给阻碍了，我都说不可以不可以。好，有没有我老是把焦点放在跟我在互动的那个人的身上，他说什么我都当圣旨，为什么我不能够为我自己做决定，有没有？那你为自己做决定，你就要付出一些代价嘛。什么代价？就是别人还不适应，可能会阻碍你啊，会跟你吵架，有没有？会损你啊，会说你什么？那你要不要从这个机会里面锻炼你坚强的这个心力？哎，这些都是锻炼嘛，这些都是锻炼，都是锻炼的好机会。好，所以要找到我们内在生命的能量，假如当它能够流动的时候，你看啊，你整个人就会开始活化起来。好，那当然前提是你要负责，好，你要为你的选择负责。好，所以那么让我们来做个练习，想象一下你的思想、情感、心象及幻象的主观世界代表了延床实相。好，那从那儿个人的具体事件露了出来，可以换个方式由内而外看这个世界，想象你具体的经验是你自己主观实相之具体化，忘掉你所学过有关反应与刺激的事，那暂且忽略你所相信的每件事，而把你的思想看作是真实的事件。好，这里再玩一个有趣的游戏了，就是要把你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切呢，把它当成是可以动摇的，可以改变的。好，你怎么说？比如说你现在70岁，好，那你的所有的想法啊，甚至于别人看待你的看法都说70岁了大概是什么样子。可是我们现在 FB 很多讯息，有没有啊，有人70-80岁了看得还像个年轻的小姐，有没有？好，我们说像个妖精一样，呵呵，什么都保持得很好。好，那他这里在讲说你的思想、情感、心象、幻象，这都是你主观的，你主观的一个作用。那么既然它是主观的，它是跟着你的改变而改变的，你并不是被客观的什么现象给限制住了，而是由你主观的思想、你的感受来创造你想要的一个外境。所以他这里在玩一个游戏，要你呢啊，把你的思想看作是真实事件，那试着把正常的具体事件看作是你自己情感信念在时空中坚实的具体反应啊，因为的确你的主观世界引起了你的具体的经验。好，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再回到像刚刚这个丽兰这样在讲啊，你看他呢以前都要看她老公的脸色，对不对？要看她的心情来决定她的这个生活。可是呢，她为什么会有这个外境？好，因为她的想法、她的情感、她的焦点是放在这个人的身上，因为她在乎这个人，所以她的情感在她的身上，有没有？她的想法也都是跟着这个人在打转。好，她怎么说？哎，我就哦，原来啊，他不喜欢我出去，那好吧，我不要出去。好，哎，你看他今天脸色很不好，哎呀，他是不是哪里不高兴？那我不要惹他。好，可是你可能也很想跟他说话，或是你觉得，哎，你这样老是闷着，我很难过耶。可是他不讲话，我又不敢跟他讲。你的想法、你的情感、你的情绪，全部都把他跟着哪一个？跟着你的焦点所投射的那个人，跟着他打转，有没有？好，跟着他打转。好，因为你把你看出去的外境当成是引起你感受的一个原因，有没有像我刚刚在讲那句话？可是事实上是什么？相反的，你要把你先生 都不理你正在生气的样子，当成是你想法所创造出来主观发生的一个现象，是你主观的想法所把它创造出来的一个现象。好，那接着你会怎么做？好，假如今天老公一进来脸色那么难看，然后你看到心里面也很难受，假如你现在练习哦，你先生脸色那么难看，然后他不理你，是你主观的想法跟感受所创造出来的外境，大家懂我意思吗？原来他的臭脸跟我有关，是我的内在里面有没有我自己现有一些不开心的地方，大家听懂我意思吗？我有没有常常已经被养成习惯预期，我预期我先生回来大概都不会什么好脸色，因为过去他向来都是这样子，所以今天也不例外。好，可是你今天开始练习想象，我想象我有一个非常开心的内在，有没有？即便他的脸沉下来回来，哎，我都可以开始想象我的感觉不一样了嘛。我觉得他今天这个脸色这个样子呢，他就是要激发我内在的热情主动力，我开始想象我内在的热情跟主动力开始要融化这个大岩石，我要把它融化。其实那个石头也会有个熔点哦，大家知道吗？好，你不要看石头好像烧不融哈，可是其实我们的那个地心那个火山爆发熔浆的话，那个石头不都是会融化吗？你就想象你就像那个火山爆发那个非常高温的熔浆哈，岩浆要来融化这个石骨不化的石头，你的内在里面要不要开始酝酿很多热情的感觉？热情的感觉，于是他那个含着一张脸进来对你会不会产生作用？我开始用我的热情去改变他哦，啊，你可能他怎么摆那个脸色你都不会影响到，你可能还觉得哇你这样好酷哦，你这怎么看起来这么帅，你最好不要笑，因为笑了就会破功，你就要保持这个样子很酷的样子，然后你说哇你好像哪一个明星哦，那你现在就会觉得你疯了，对不对？跟以前的表现都不一样啊，你再进一步的对他百般的热情跟挑逗，可以吧？把它当成你就是岩浆，它就是那块大石头，你开始在创造你要的外境，你开始看到原来是我的内在的心情想法感受不同的时候，我看到的那个外境开始会跟着我的内在的变化而开始改变，大家听懂我意思吗？即便好像暂时看起来没有看到他的笑容，可是你的感受是一种啊他这样好酷哦，哦，我开始改变对他的看法，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你不再只是被你外在的现象来影响你内在的感觉，而你常常要做练习，我想象讲我的感觉变的时候，我的外境是不是开始改变了？你开始做这些想象的练习，也许一次两次可能还不灵光，因为你内在不够坚强。好，他一进来含着一张脸啊，然后说你得宠啥，这样一句很冷漠的话，哇你就破功了。你等一下，没关系，我在练习，我是岩浆，我要把你烧融，我要把你的那颗铁石心肠烧融了，你可不可以开始做这个练习？那你一定要自己先到位嘛，对不对？你要到位嘛，你不能怪那个配角演不好啊，那你这个配角你为什么不配合我演出？不对，是你这个主角没有演好，你的主角会演戏，你会代替你的配角跟你演戏的，没错吧？所以我们不能够怪人家戏演得不好，你要怪你自己，我没有把戏演好，是我自己没有把这个角色演好，没有错。好，那我刚刚有讲到你的人格片段体有一个像岩浆一样热情的人格片段体，好，也许你过去是一个非常也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冷感的人格片段体，好，那你现在觉得那个人格片段体说你走吧，我够了，好，我已经够了，我现在换另外一个自己，要不要一点时间练习啊？要，对不对？而且你会经历什么热脸贴冷屁股哦，对不对？可是只要你够热你就不会变冷，没错吧？你只能问你自己，为什么我的热情这么快被浇灭，你不能够怪别人都给你冷屁股，没错哈。烧烤店哈，你那个时候就要想象烧烤店怎么把屁股给烧红然后烤得香香脆酥酥脆脆的这样子。好，来，在为这张命名的时候，接下来我用了机制这个字啊，因为机制暗示了平顺的科技性的运作啊。那虽然世界并非一架机器， 它的内在运作是任何科技都永远无法模拟的，这涉及了一种自然的机制，在其中所有意识之内在次元浮现出来以形成具体化具凝聚性质的物质存在。好，这个简单来讲，它其实在讲说科学用机制，我们很可以明白，因为它每一个这个动作都是好这个有规律的，好按照步骤来的。可是呢，我们的意识也有这样的一个机制，是一种自然的机制。换句话说，我们的意识其实也是有它的一套的流程，好，也是有它的一个这个形成或是改变的一个原理原则，好，它也是有它的原理原则。好，那它就是拿这个机制，科学上用的这个机制来暗示了我们的意识虽然在我们的内在次元里面浮现出来的一个状态，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机制。好，也表示说它也是可以透过一些方法好来训练来引动我们的一些意识的变化。好，我们的很多内在的一些能力我们也是有一种自然的机制，也就是说它是有机可循有方法可学，它还是会有它的一个自然而然发展的路径。好，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好，但是跟科学的那种非常机械化的没有变化的是不太一样的。好，那我们接着看，再说一次，你对身份的诠释教你以这样的一种方式集中知觉，使得你无法追随把你与大自然所有部分连在一起的那些意识数。好，什么叫意识数？我们有很多的意识变化，不是单个意识而已，是一整捆，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意识变化。好，很多很多不同的意识变化，不是单单只有一条路。好，那么因为我们对我们的这个角色太过认同太过集中，比如说你是一个妈妈的角色，好，你就太以妈妈的角色去对待孩子，有没有？好，所以嘉伦太站在妈妈的这个角色，所以假如孩子今天不诚实就是我这个妈妈不负责任，有没有？他有没有很站在这个角色里面？可是假如你今天是你女儿的朋友，你会怎么做？哎，你为什么要骗你妈啊？然后你女儿就会说，因为我妈妈绝对不会答应，因为她觉得这个节骨眼上应该要去上课。好，然后你的同学就说，啊，你都考上了还要这么严格吗？好，你都已经有学校念了而且也很不错啊，还要这么严格吗？好，然后呢你的女儿就会说，可是我妈妈会不高兴啊，好，她觉得好还要更好啊，人应该要不断的努力呀。好，然后你的，假如你今天是他同学，你就会说，哎呀，没有关系，给自己放一次假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假如你不是只有妈妈的身份，你是跟他朋友的身份，你会不会讲这个话？有啊，我们一天到晚都叫朋友去做坏事啊，啊，这有关系，不要跟他讲，有没有？一天到晚就叫人家太太骗先生，有没有？不要告诉他你在做什么，你说了他会反对。你每次都说来基金会学课程，然后他说你又去基金会干什么？那你就要说什么？没有，我在这交朋友啊，大家都可以吃吃喝喝的很开心啊。好，对不对？好，甚至你可以说你来这里当志工啊，好，当志工啊。可是他真的完全不知道你原来来这里学意识术，好，在学如何创造内在的岩浆，好来融化你这颗石头。好，那他还没有准备好听这种话，那你就不要跟他讲这个话，对不对？你只是用替代名词，不叫做欺骗，啊，替用的，用替用的一些名词。所以你的女儿。好，也没有欺骗你啊，他不过就是想放松身心，好让他的下一步能够进行得更好啊。可不可以这样想？他今天去看灯会，是因为灯会可能以后会是作文题目啊，谁知道？你有没有看今年的灯会？今年灯会有什么展览？然后它的主题是什么？有没有可能？啊，这我随便掰的了哈。可是有很多可能性，对不对？有很多可能性。好，你的女儿也一定有她的理由。那也许你回去，今天回去就跟她坐下来啊。你要不要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实话，你为什么要骗我？好，你要不要冷静下来？好，只是进入到是他的朋友的角色，而不要一直都是在一个妈妈的角色上讲话。我跟你讲这一点非常好用，我常常都得要用这一点。我用妈妈跟我儿子讲话不欢而散，我用朋友跟他讲话，好，那我们就会两厢情愿，好，我们就会和颜悦色。真的转换那个身份，转换那个角色。好，那接下来以一种说法，这个世界呢像是像生长在时空中一株多重次元的奇特植物。好，每个思想梦想象的邂逅希望或恐惧自然的伸展 生长绽放。那一棵具有不可思议变化的植物，没有一瞬是相同的，在其中每个最小的根、茎、叶或花都有一个角色去演，而且是与整体相连的。这个话讲得很有趣哦，很有趣，什么意思哈？你看现在最流行的台湾都要被黄色给淹没了，对不对？好，一开始哈是台湾栾树，在十二月底，再来一月就樱花了，再来二月现在开始黄金风铃木了，有没有？接下来呢？杜鹃、木棉。台湾越来越有趣了哈，快要被花淹没了这样。可是今年的枫林木跟去年的枫林木虽然开在同一棵树上，可是它们是同一朵吗？不是。好，现在大家了解了，它们从同样的根汲取养料，可是根会不会一直在扩展，然后树干会不会一直在成长，然后我们的花谢了又开，谢了又开，可是每一年的每一朵都不是同一朵。好，树根虽然是同样一棵树，同样树根汲取的养料，可是竟然会绽放出不同，完全不同的花。虽然是看起来都是黄金风铃木，可是它不是同一朵。而我们的树根也会一直不断的延长，不断的在长成，所以它一直不断的在变化中，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用这个植物了。好，他用这个植物哈来形容啊，这个世界像生长在时空中的一株多重次元的奇特植物。好，也就是说，你今年的你跟去年的你，除了年纪变多了以外，哈，你还有很多不一样。你还有很多不一样，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也根本不一样。昨天的你还没有一个这个非常熔浆的人格片段体啊，可是今天的你长出了一个像岩浆一般热情的人格片段体。好，将来这个人格片段体，比如说你决定从今天开始，我要让我内在像熔浆一样的热情开始要奔放出来，我开始给自己有了这样的想法，开始去感觉那个情感的强度。今天的你跟昨天的你有没有同一个成分不同了？有没有成分不同了？还会有一个忧伤的啊，也许还有一个更大热情的自己要出来了。那简单来讲，就是说，其实我们一直都是活在一个多重次元里面时空的生命，我们并不是在一个一成不变，而且是只能按部就班成长的一个生命体，不是的。赛斯在早期课里面讲到，最近这个徐医师也常会提到，非常神奇的是。种子一出现就是种子，花一出现就是花。好，花并不是从种子慢慢变成花的。好，这一棵树一出现就是一棵树，它不是从一个种子慢慢长成的一棵树。什么意思？它瞬间就是这样子，可是你的眼睛看不到那个瞬间，它瞬间都在变化它的外观。大家听懂这个意思吗？这个意思非常非常有趣。好，这个我们先不讲。所以也是从这个观点才来讲，人一出现就是人的样子，好，狗一出现是狗的样子，啊，六道没有轮回，好，每一个万事万物它出现的那个形态，它一出现就是那个样子，可是它会变化，好，它会瞬间变化，好，它是这个样子，可是它下一秒钟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小孩子长成变大人，他你看到那个小孩他是小孩，可是他在接下来的每一个瞬间，他都是重新创造出来的一个新鲜的人，他不是昨天那个孩子长大成今天的样子，他是今天就是今天的样子。好，很有趣，很有趣。好，大家来想想看。好，我们接着看啊。好，那这个刚刚最后一句，他说每个最小的根、茎、叶或花都有一个角色去演，而且是与整体相连的。好，这棵树它的根、它的树干、它的树枝、叶子，是不是整棵树的一部分？好，都是有相连的。好，那甚至那些在知性上同意你们形成自己实相的人，情感上也会觉得在某些地方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好，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好，即便像嘉伦好了哈， 即便我相信信念创造实相，可是有的时候在我们主观的感受上，我们的情感上很难接，很难相信，很难接受，有没有？很难接受说这个命运竟然是我自己安排的，对不对？好，我们很难接受这一点。今天自己假如得病了，我干嘛创造一个癌症？我疯了，对不对？你很难接受，虽然你觉得你也相信信念创造实相，可是常常我们内在有一种感觉是很难接受的。他说，当然你们真的是被催眠到相信感受是由事件而来的反应，有没有？我们很习惯了吗？好，我们都说是因为你生病所以我痛苦，是因为你骂我所以我难过，有没有？我们都说感受都是从外在的事件来的，这是被催眠的。当然呢，你们真是被催眠到相信感受是由事件而来的反应，可是真相是你的感受引起了你知觉的事件，随后你当然再对那些事件起反应。好，最后一句你把它画下来，它就是关键，它就是关键。那我们要开始练习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我举凡每一次看到我的外境发生的事情，我大概都是先想到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思想跟感受，所以才会有这个事情来到我的面前。我那么在意有没有诚实这件事，于是从我的最信任的最棒的女儿身上，我再一次有了机会看到我为什么对说谎这件事情有这么大的反应。你要处理的不是你女儿，你该打应该打自己，你打错人了，是你对诚实一直没有办法，哈，说谎这件事情一直没有办法放过你自己，你的感受一直在你的心里面，而不是你女儿撒谎这件事。你女儿很冤呢，她在潜意识里面层面上，妈妈我是为了想帮助你重新去面对什么叫诚实，什么叫说谎。于是我演了一个，跟你演出了一个戏，好，于是我创造了一个剧码，好，我好像在这件事情没有跟你说实话，好，结果你看妈妈因为这个样子打了我，好，你先回去好好的跟他去谈一谈，好，甚至于不应该打在他身上，应该要打在自己身上，因为那个是我先有的感受，我先痛恨欺骗，因为我有因为欺骗人家而产生了不好的结果，好，被我爸爸打到脑震荡，我怀恨在心，可是我没有办法去打我爸爸，好，于是我怎么样，我去修理我的小孩。可是我后面潜意识真正在面对的是我对诚实这件事情的一种过度反应跟痛苦的回忆，大家了解了吗？他在面对的是他内在痛苦的回忆的感受，而不是他女儿做这件事情。他女儿的潜意识说，好冤哦，被打了，我根本就是为了你好，为了要帮你的忙而演出这出戏的。你知道，假如我们把身边的每一个人，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那你就会慢慢了解到，没有任何一个人辜负你，没有任何一个人对不起你，好，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对你很不好，好，那都是因为来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学会了解你内在里面到底有哪些想法，有哪些感受，好，你的内心里面都存在着哪些思想跟感受，这才是他们跟你互动，在生活里面互动产生很多冲突事件的一个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对不对？哎，好，所以这个嘉伦回去就要开始重新演出这出戏，重来一遍。好，我们最后再讲一段，9:45这里，你被交以你的感受必须与明确的事件连在一起。举例来讲，你感到悲伤，也许是因为一个亲戚死了，或是因为失业了，或是因为被你的情人严拒，或为了任何一个其他可以被接受的理由。你被告以你的情感是对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事件的反应，那当然你的感受常常是事先发生。好，你把它画起来，你的感受是先存在了，所以那些感受其实是最初的实相，由事件而事件由之流出，所以你发生的这件事情是从你早就有的一些感受里面所产生所发生出来的事件。哎呀，我替你女儿喊冤啊，妈妈呀，我冤枉啊，冤枉啊，大人啊。所以你在生气的都不是你女儿做的这件事情。好，听到这里，嘉伦觉得呢，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对不对？好，所以坐在后面那位同学，你真正的痛苦不是你的婆婆不把钱分给你，懂吗？而是你内在一直觉得自己不值得拥有， 凡事靠我自己。于是你婆婆只好演出那种她好想给你钱，可是她要配合你演出，只好把钱又收起来，都给小叔。她自己其实也很痛苦，我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不公平的事情？可是也说不出为什么，我的行动就是这么做了。你了解吗？当你觉得你值得，我值得拥有，而且凡事为什么一定要靠自己？别人帮个忙也很好啊，好、哦、也很好啊，大家一起共同合作呀，我为什么要让我自己这么的辛苦？是不是开始改变这些想法啊？所以我觉得好，今天讲的这一段真的真的非常有趣。下面那一段再来哈。一个亲戚也许准备好要死了，虽然没有显出外在的征兆，那个亲人的感受很可能是错综复杂的，包含了释怀及悲伤，而后这个感受也许被你知觉到了，但主要的事件是主观性的。好，这个话也就是说，有些人也会感受到别人的悲伤，有没有？说不出来为什么有一种悲伤的感觉也产生了，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我跟他的交情也不深啊，那为什么他会让我这么的难过？他可能生病了，会引起我内在好多好多难过的感觉。好，或者你也感受到他内在里面错综复杂的一些感觉，大家了解了吗？那当然多少也跟你内在原来就有的一些感受有了共鸣。好，现在大家明白吗？好，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哎，那当然了，没有讲完怎么行？好，好，来，你请说。那个麦克风我们给这位同学一下。什么？啊，我下个礼拜最后一堂哈，礼拜二，下礼拜二我还是会上。那接着下来有我们的琼瑶老师，他会讲与赛斯对话。好，各位哈，不是这本，另外一本有一二册与赛斯对话。好，我强力推荐大家哈，真的礼拜二继续来上课。琼瑶老师最厉害的就是整理资料，他会把你这两本书很多重点用 PowerPoint 的资料整理出来。你们就会很快的，不会像我这样，我们这样一句一句讲，要讲得很慢。可是他会把里面的很多的重点资料整理出来，你其实也许可以在一个短短的时间把这两本书啊，大概的概念你都看过了。像我们这样子讲书啊，反正活着一天就讲一天这样子，我要慢慢来。好，可是琼瑶老师很会整理资料，而且他也很认真。好，所以我就希望各位哈，礼拜二嘛，继续来一起上课。好，说不定我回来的时候你们。哎，与赛斯对话两本都已经完成了，都看完了，好，这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好，那我们下礼拜二见。哎，等一下，对不起，对不起，他的问题还没有问，那你要先说什么？他先问哈，来，我在我自己的状况里面。你说，
嘉贞老师，刚刚您有提到一点，就是说，就是老公脸凑着回来这个问题啊，那因为我接触赛斯的。这段时间很短，
是。
然后我以前的方法是，不管他，就是他如果脸凑回来的话，我不知道我没有进入心里啦。但是我的表现出来就是用我的热情来，因为他可能从学校回来，他可能带了很多情绪嘛，那可能他把情绪表现在脸上，但是我是用那种，哎，你今天回来了怎么样？就是用开心的方法，但是我心里有一份焦虑，想去想他背后说，因为他在学校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状况？那我这样子的行为是，
你得到什么回应？
我对我先生的表情平淡啊，平淡，他没有很热心的回应我，他就是平淡。
对，
但是我说，哎，你今天怎么样？就是
好，那引起你内在什么样的感受？
很像没有笑，
很像没有笑，
很像没有笑，因为我觉得很像没有
好
没有。
那简单来讲哈，各位，这就是我们在第一层面上面我们会有的一个反应。哎，好像没有笑，我有用热情啊，哈，我有用什么什么的。好，可是我们刚刚在讨论的感受先存在，事件才发生。好，那么这个的重点是在讲我做了我想做的回应。 无论他怎么反应，我内在的感受是我的，还是由我来做调整，我不会因为他的反应而心情立即低落了，或是我担忧了，或是我害怕了。大家了解我意思吗？那这有一个好处，我没有因为他的低落而心情低落，那么接下来我更知道怎么跟他互动，甚至于我还可以影响跟帮助了他。这样了解我意思吗？这也是我们常一直在强调的，是我们要先整理好自己的感觉，叫做行有余力才去助人，了解吗？好，那第二个，也许先生回来，好，他的这个脸上的表情比较冷淡，他不见得一定要我们用热情去回应，也许这个时候他希望大家都保持沉默。有没有很多男人，好，他回来有时候不希望你再跟他说太多话，有没有？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够也是保持你自己的感受，然后去做你自己的事情呢？啊，该有的互动有，但是你给他空间，你给他时间，你让他去调整他的心情，而你还是用着你的心情去做你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子？对，好，来，您有什么问题？可以上去就好了。
喂喂，以前也曾经听过徐医师说过哈，我们这一生的命其实都是自己写的。
是。
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外境遇到的境界都是里边的因素？比方说，如果是用佛教的术语，就是说有里边的因，缘成熟的时候就显现这个果。那遇到果的时候，碰到境界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个环境，又造了一个业，就又进去了。
是
啊，是不是？是不是这样？
好，简单来讲是好，可以这么讲。所谓的因就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思想；所谓的果就是我们的外境。好，但是赛斯在讲因跟果又是同时存在，好，而不是序列的，不是序列性的。好，那这个东西我们要再讨论了。好，那假如说因跟果是同时存在的，好，那么你就把它想象是，你今天有了这些信念，然后好像吸引了一个外境来，对不对？这个外境一吸引来，它在发生的时候，你之前还没有跟它碰面的之前的那一个阶段，它也还是在存在的。你有点像是你同时调整了这里什么，就是调整想法什么，它立即就改变了什么。有点像同时在转，大家有没有看过？像那个时间哈，假如我调到这个几年几月几日，有没有？假如我先调一个年好了，我调一个月份，它可能那个日期就会自己跳出来，因为在那一年那个月应该是哪一天，它会自己跳出来。大家懂我这个意思吗？你想象这个时间表哈，我们的因好像是转动的那个手，我们的那个果就立即跳出来。你的因跟那个果同时会在那个情况下同时出现，我不知道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又跟佛教讲，只有因跟果，这是序列性的，这是在物质实相里面的描述，物质实相的描述。可是赛斯有更深刻的一种描述，对因跟果，果就是因，因就是果，好，而且是同时发生的。好，那最简单的再进一步的讲，我们每个人创造了个人的实相，我们群体创造了群体的实相，而这个群体实相为什么大家都会有共同的一个看法，共同认同，这个是桌子，这个是书架，这本是什么书，那是我们群体共同内在潜意识透过彼此的催眠我们所产生的共同的印象。好，那这个共同的印象在之前是在哪里先运作的？梦啊，还记得吧？在梦境里面，我们所有世界里面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大家共同要认定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都现在我们的梦境里面大家都有了一个协商了，大家都已经商量好了。所以呢，白天醒来的看到的这个世界，我们为什么能够有共同的话题这个共同性都是我们群体大家共同在梦境里面已经都先演练过了。好，就先暂时回答到这里。好，
我还要请教第二个问题。
哦，好，大家肚子饿了吗？好，来。
因为我讲的难听一点的话了哈， 我们再来包括我哈，我们来接触赛斯思想的人哈，大部分是因病入道了。
是
大家比较 care 都是有这个病，如果没有这病的话，我看我就去游山玩水就可以了。所以我举我自己哈，比方说我现在已经有显现这个病，就是里边的那个显现出来的嘛，
嗯，
那该如何去面对？
如何面对你那个病是吧？哦，那我们刚刚一直都在讲哈，就是让你的内在阻碍的能量能够流动，好，能够流动，那这是最简单的一句话。好，包括去做你喜欢的事情，兴致盎然地活着你的这一天，包括你内在有很多的情绪感受是能够表达的，是能够让它流畅的，这就是治病最好的方式。
那也就是说活着每天自己最想过的日子，这样子就把那个忽略掉了。
没，
也不是忽略掉，就是要
暂时把你有病的人格片段放一边，叫醒你那个健康有活力的人格片段出来。好，即便那个生病的自己好像还在那里，可是你另外一个哈，有能力的、有能量的、有活力的那个自己把它叫出来，然后由他来主导你现在的生活。大家听懂了吗？好，那当这个还不够明显的时候，生病的自己可能还在生病，但是你的焦点开始转移，让那个活力的自己来引导，成为你生活里面的最重要的那个片段体、那个角色。那个角色，比如说很多人都说等我病好了我才去日本嘛，不对不对，当下马上把那个很有活力的自己立即就去日本，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刚刚
哦，懂了吗？
刚刚陈老师说的那个片段记忆体哈，那个在全我里边，我这个目前的这个色身只是全我的其中的一个单一个小，
是的，是的，一个单位。
那其实这个全我里边有无数的这一些，是不是跟就是以前徐医师也曾经讲过一件，就是说可能性的自己，
是没错，做得很好的一个结论。今天整个上课在讲这个了哈，我们有很多人格片段体。好，那现在让我们的挨饥饿的人格片段体赶快去吃饭。好，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好。